好，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到了新闻茶座时间啊，我们今天新闻茶座的题目叫从远洋捕捞到近海捕捞，中共对民营企业上演新的敛财狂潮。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但是外界都不知道啊。那么两年前最有名的是这个远洋捕捞。远洋捕捞这两年呢就慢慢的从媒体上消失了啊。但是从去年开始，针对民营企业的有一个新一波的敛财风暴愈演愈烈。那么但是呢中国媒体基本上保持沉默啊，所以而这场风暴的影响却越来越大。那么新一轮针对民企的敛财狂潮叫近海捕捞。那么近海捕捞是相对于之前的远洋捕捞。那么近海捕捞有几个明显的特征啊。第一，针对本地企业。远洋捕捞为什么叫远洋捕捞，是因为它针对外地企业。这反过来针对本地企业，这第一个。第二个，针对上市公司。啊。那么当然小企业也针对，但是针对上市公司这是很明显的特征。第三是抓老板也抓高管。第四由监察部门出手。那么近海捕捞的描述是这样的，就是各地的监察机关针对这个本地的民营企业主啊，那么以及高管开展大规模密集的查处行动。和远洋捕捞的不同的是，近海捕捞聚焦本地有影响力和政府以及地方融资平台有联系的民营企业高管或者是企业主。这些民营企业的负责人过去在和政府合作，那么在企业运营也许存在着一些历史遗留的合规问题，他就成为高频调查对象。那么和之前的远洋捕捞针对外地企业完全不同，那么近海捕捞的办案方向从跨省转向本地啊，那么查处行动从外围收缩到本地重点领域，那么给中国本土的民营企业经营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和风险啊。那么近海捕捞引发公众关注的是什么？就是前一段时间居然自家的创始人汪林鹏之死，是汪林鹏之死引发的外界对这个近海捕捞的关注。汪林鹏呢是今年7月27号一早在他的北京的家中跳楼身亡。他一死震惊了整个的企业界。汪林鹏是4月17号被武汉市江汉区监察委员会留置。三个多月之后的7月23号转为叫责令候查。然后他就回北京家住着。责令候查。然后7月24号下午他去这个回公司开会，因为他被关了三个多月啊，回公司叫，然后他就跟他的下属跟他的交代跟他的家人一一交代公司的事情，三天之后跳楼自杀。那么7月28号居然之家在北京总部给这个汪林鹏设灵堂。7月31号汪林鹏的家人家属收到了武汉市江汉区监察委员会的通知，解除对汪林鹏责令候查的措施。这个江汉区政府得有多恨汪林鹏，死人都不放过啊。那么监察法修订版是今年的6月1号开始实施啊，其中23条规定，被调查人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但案情不涉及案情重大复杂的，满足一定条件，可以对他采取责令候查的措施。问题是，汪林鹏不是公职人员，他不实用监察法啊。监察法第三章明确的规定，监察机关对所有行使公职人员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依法履行监察责任啊。它适用的对象包括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公办机构、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公共事务的机构、群众组织以及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总之，监察机关是对公职人员进行监察，显然不包括民营企业，对吧？也就是说，武汉市江汉区监察委员会对汪林鹏采取的留置措施以及所谓的责令候查措施都是非法的。为什么？因为适用法律是错误的。那么留置也是监察法规定的一种调查措施，是对涉嫌严重职务违法以及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采取拘留行动，替代以前的双规。以前是双规，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代问题叫双规，其实把人关起来就是让你交代问题，都是针对公职人员。那么留置措施限制人身自由、集中居住、禁止与外界接触，期限一般不超过3个月，特殊情况可以延长一次。问题是汪林鹏又不是工作人员，公职人员显然不是监察机关的调查对象。江汉区监委会对汪林鹏采取的留置措施是典型的叫什么？知法犯法。那如果汪林鹏涉嫌刑事案件，你直接用公安调查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用监察委来办案呢？原因很简单，监察委办案不需要经过法律程序，有很高的自由裁量权，也有很高的灵活度，监察委可以随时办案，随时放人，随时办，随时放，不用走程序。当然，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因为他们办案的目的不是把案子办下来，把人关进去，监察委办案纯粹就是为了搞钱。搞到了钱人就放了，搞不到人钱就交给公安把人关起来，就办案去了。所以呢，汪林鹏之死引起了外界的关注，直到另外一家公司也出事了，上市公司也出事。什么公司？叫市民科技。市民科技是7月28号市民科技发公告，公告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裁陆勇被江苏省启东市，启东也是个县级市，监察委留置。这件事情马上在市场，因为刚刚汪林鹏去世，这件事情马上就引起这个市场跟企业界的恐慌。一查之下吓你一跳。为什么？今年以来到7月底，总共有17家 A 股上市的上市公司，18名高管被留置。而且集中在7月份爆发，四月有中孚信息、居然自家，就汪林鹏，这是四月五月，红星美凯龙的车建新，然后7月就多了，7月是新里程、国光电器、广联航空、中孚信息，这个富森美，还有就是。瑞康医药，这是市民科技，基本上7月份总共有多少家？我看看，从集中的时间发生在4月到7月，7月份发现了7宗，占今年的一半，将近一半。那么在这些事件当中，上海是最多的，上海有4个人。汪林鹏是上海，车建新上海，王进是上海，李耀先是上海，湖北也是多的，湖北有3个人，魏东、小孙、强、陈勇，广东也有3个人，刘斌、李哲、郑铁江，其他的地区包括北京、浙江、甘肃、安徽、河南、天津、江苏、河北。那么这些上市公司高管全部都是有高管或者是实际控制人，全部都有地方监察机关留置，而且留置机关下沉到县一级的监察机关，比如说灌南县、定南县，定南在赣州， 启东啊，启东是江苏，神农架林林区，神农架林区的当然是湖北啊。南京有个企业主叫王强，他说现在地方财政非常紧张，所以就拿民企开刀啊。那民营企业呢？民营企业通常创业的初期呢，也不合规行为。他们创业初期的不合规行为，成为地方政府拿捏的把柄，以此作为敲竹杠。王强说，他当年建厂，要打通各种关系，工商、税务、消防各个部门啊，要建立合作的关系，要请客送礼，基本上是标准动作，否则你根本寸步难行。现在这些行为呢，就政府拿捏的处罚依据。其实所谓的调查，最终就是你跟谁，你送钱了没有啊？送了钱是吧？好，那你这个你说怎么办嘛？最后就罚钱啊。他说上市公司只是冰山一角，为什么？因为上市公司高管要是被留置，那就要公告啊，公告一公告呢，事件就曝光啊，否则外界也不知道上市公司出现留置。结果呢，第一财经根据 Win 数据调查发现，去年已经大规模发生了，去年已经大规模的各个地方的这个监察机关已经大规模的向上市公司下手，去年总共有47家上市公司，51名高管，他高管叫董事、监事或者高管，被地方监察机关实施留置。这51名高管当中啊，这个叫他董，简称叫董监高当中，有27名是实际控制人，或者是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有12人是董事长，另外还有5名董事，还有2名独立董事和5名高管啊。其中有8家上市公司披露了留置的具体原因，就涉及职务犯罪啊。那么绝大部分被留置的这个董监高是基于个人的原因，不涉及上市公司。那么在51名这个董监高当中，有19人收到了省级监察机关的签发的这个留置通知书，22名县级、区县级啊，剩下的10家没有披露具体的留职机关。那么大部分的董监高几个月之后，绝大部分啊都解除了留置，返回公司正常上班啊。那么浙江的一个企业老板，私企老板叫康帝，康帝说近年来苏州、无锡，他自己苏州的，有很多的民营企业家被带走调查。他说的，我就朋友就被调查，说他们偷税漏税啊，非法交易啊，或者是跟地方的融资平台有关联啊等等啊。康帝说为了规避风险，他已经把大部分厂，他这家下面有几家厂，保留一家在国内，其他全迁到东南亚。他说现在公开的只有上市公司，其实大把中小企业被搞去搞敲钱，但出事儿，中小企业出事儿大家不知道，没人知道，因为媒体不报道。所以现在这些中小企业的老板都是准备要么就移民，要么就转移资产啊。基本上这件事情就是这样。有没有数据？没有数据，我们只有上市公司的数据，因为上市公司在公告。那上市公司不公告，官方媒体不报道，其实数据是没有的。但是情况应该是非常的明，非常的明确啊，非常明确。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一，首先前提是地方财政崩溃。地方财政崩溃，今天我还刚刚放了一个那个啥，放了一个看的推特上有个消息，讲中国搞基建完全不考虑效益啊，就是大拆大建。我就讲高盛的数据是中国政府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债务有多少，179亿。中国政府的整体债务规模179亿，比我想象的还要多。那地方政府这个国债只有将近40亿，剩下的全是地方债， 你就说一下地方政府的财政崩溃到什么地步。你180亿刨掉40亿的国债，那就140亿地方政府的债。地方政府有140亿，你数数，一年180亿的政府债务的利息，61000亿。61000亿，去年中国的财政收入才多少？22万亿。22万亿，其中有61000亿要交利息，你还剩多少？所以地方财政崩溃是没有疑问的啊。那么按照经验，这个地方财政崩溃，那么中共呢，要么向老百姓下手，要么向企业老板下手。从效益上来说，找老板企业下手效率更高。于是首先发生的是什么？远洋捕捞啊。远洋捕捞的好处呢，就是坑其他的地方啊，我这不破坏我自己的经济，我去找别人的麻烦啊，就而且我不认识他，搞他啊，只要我有刑事案件的线索，我就找他去搞他啊，这是好处。就对地方政府来说，坏事在其他地方发生。坏处是什么呢？坏处就是对方可能也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因为地方是有，这哥们是有钱人，有钱人显然很容易获得地方政府的保护，给点保护费就行。所以呢，你要搞他呢，你要么得罪对方这个地方政府，要么呢你就不管他，不管他你会惹上麻烦。而且远洋捕捞基本上是雷霆扫穴，把对方的账户冻结，然后整个的企业经营全部陷于停顿，就是搞他钱。所以基本上是叫竭泽而渔。竭泽而渔就大规模的破坏生产力。现在经济形势恶化，这种行为显然不受欢迎，因为中央政府也不高兴，你这一搞下去我这吃啥。所以这种行为被制止。于是呢，接着呢就出现了近海捕捞。近海捕捞就是远洋捕捞的改进型。近海捕捞的特点是找本地企业，本地企业主，或者是在本地发财的企业主。你比如说像汪林鹏就是江汉区。汪林鹏他现在在北京，他人在北京，他企业也在北京，但是他在武汉发家，所以江汉区委监委去找他麻烦，就是你在我这发家，哎，我不是通过这个刑事案件的线索，没有刑事案件线索，我一样可以找你麻烦。为啥？你在这发家，你当年肯定发家的时候一定有违规行为，这就是我办案的依据，你基本上没人跑得掉啊，因为你不违规，你这企业根本活不下来或者办不成啊，要么偷逃资本金，要么找这个麻烦，要么跟这个企业官员，某个企业官员有关系啊，你总之跑不掉。我要找你麻烦，你根本就跑不掉，因为你当年在这儿肯定有事儿，没有事儿你怎么搞得大搞不大呢？所以近海捕捞跟远洋捕捞不同，近海捕捞就是找本地企业，知根知底，而且很清楚他到底有谁罩着他，没人罩是吧？没人罩，而且他离开了这里，没人罩，那我就搞他。和远洋捕捞不同的地方是什么？近海捕捞呢，他所谓的留置这个企业主呢，只办案。只办案，我不冻结你银行账号，我不干扰企业的正常运行，我只找你老板，只找你身上的事，只找搞你。最终呢，他就是要从企业主身上敲竹杠，敲出大笔的罚款，目的达到了，放虎归山，不杀鸡取卵。这件事情呢，这就是当下中国各地近海捕捞大行其道的原因。为什么中央政府连提都不提啊？提都不提，为啥？不破坏生产力啊，我只是敲这个私营企业主的竹杠，使劲敲啊。但是私营企业主吓破的胆，为什么？因为他找不到人保他。你比如说你外地来搞我， 我去找政府去，那他们要搞我，地方政府说那我们保护你呗，就想各种办法，反正你交保护费我就保护你呗，你可以保护保得了。但你本地企业找你，本地企业你找谁去啊？找不了人保。所以他们吓破了胆，原因是这个。所以现在为什么近海捕捞对中国经济的杀伤力远远超过远洋捕捞？为什么？规模大呀。远洋捕捞你难度高啊，因为你得有刑事案件的线索，你才会去找他麻烦。你现在近海捕捞，你根本连线索都不用啊，你直接去查查他，去查他，翻他老底就行，翻旧账就行了。谁没旧账？你现在的企业在外面有头有脸的，谁没有旧账？每个人都有旧账，你只要去翻，只要花时间去查，一定查得到。这不吓破了胆？每个人都有事儿，所以呢，这件事情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远洋捕捞。所以中国经济搞得好吗？搞不好。为什么？中国经济靠谁？靠外资企业吗？不靠外资企业，靠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他们毕竟他们跟中国社会的联系没那么大。私营企业跟中国社会联系太密切了，所以中国经济就是靠私营企业。但是为什么搞不好？因为中共无时无刻不想搞私营企业，抽筋扒皮、清蒸红烧，各种吃法，根本忙不过来，忙不过来啊！中国经济在中共这个狼外婆的执政之下，不可能好得了。这不是制度问题，也不是文化问题，是人的问题。中共就是问题本身，他总是在想办法搞你，从企业到个人，从城市到农村，从私营企业到外资企业，总之你有钱他就搞你，除非你穷得叮当响，穷得叮当他不理你，穷得叮当响你就是负担，你是负担就要清理掉，你就不能在城市待着，总之就是这样啊。好吧，我就先做一个话题准备，话题准备下来就请大家来一起讨论讨论这件事情。因为我是觉得中国经济，我昨天我也讲了，中国经济的问题好解决吗？好解决，很容易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就是中共的问题，你把中共的这个权力拿掉，然后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为什么？所有的权力都，所有的问题都来自哪里？来自权力。他有权他就能这么干啊，他有权。机关食堂，你把机关食堂一撤，食品安全问题就解决了。什么你把这些这个政府机关的这些福利撤掉，什么饮用水问题，什么交通问题，什么这个食品安全全解决了。为什么解决不了？因为政府官员，共产，就简单的说，共产党生活的天和老百姓生活的天不是同一块天。你把他那块天拿掉，所有的天都是一致的，什么空气污染都解决了，什么都解决了啊。好吧，那我们现在就看看现场大家有什么高见啊。观点：中国民企担心三座大山，国资吃掉民企，随意监管以及不公平待遇，这里面包含的对民企、民营企业家远洋捕捞或者近海捕捞的行为。国企吃掉，那就直接黑，在那个什么，在重庆，你不是怀念那个薄熙来吗？嘿，薄熙来，你要是在重庆搞企业，你干好了，薄熙来叫唱红打黑，你就是那个打黑的黑社会。那你要是成为那个黑社会呢，你就要签一个字，怎么把这企业交出来啊？这就是唱红打黑的结果啊，就是唱红打黑，就是薄熙来干的，一样的，直接把你企业拿走啊。多了，共产党干的事情多了去了啊，有政府把你企业拿走的，你比如说养荣。养荣的这个车厂，那就 规模更大，这又是薄熙来干的。所以很多人讲薄熙来比习近平强，比习近平好，都一样，共产党都一样，只是你很多事情你不知道啊。观点现在监察院的反贪局渎职侵权罪与监察委合署办公 ，OK。在经济下行的现状下，国企在利润不及民企的情况下，却能享受着远低于民企的融资成本，尤其是经济下行时期，银行对民营资本惜贷，却乐于给大量的国企、国有企业乃至城投贷房贷，导致民营企业的资金和经营更是举步维艰。然而，民营科技企业的创新活力才是经济增长的最佳路径，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也被堵住了。OK， 观点：当我们提到美国时，想到的是国家的强大，而不是某个人。即便是个人，他们也会包容的心态去面对，这是我们美国的骄傲。但是当提到独裁政权国家时，如果你不提到他们的领袖，比如说金大将军、普京大帝或者现在的习，他们会不爽。谁不爽？如果再出现某个人来出风头，那这个人迟早会被整治的，那就马云呗。你说的是啊。观点：大明王朝已经说了，自古以来国库亏损不是收割商人就是收割农民，问题是农民会出现电变，收割各商人可以多收点税，不要让他倒闭就行啊。 OK， 观点：不仅是财政危机，对内对外态度不一样，外国人欠薪没几天就追回来了，还连着漏发的奖金一起追到，国人讨个几年讨不到，还被行业封杀。你看看那建筑工人多可怜，站在房顶上不给我就跳下去啊！用这种方式啊，共产党不是人啊。国内的朋友，现在三线城市派出所所长啊，这个是最坏的人啊。他们派出所完全是企业化运作，每年给上级部门上缴多少和自己年底能分到多少奖金，都是靠各种罚款和追讨经济案件的分成。年初他最高兴的一次办案就是捣毁了一家没有上缴保护费的带颜色的娱乐场所，不仅把里面的人都搜刮一遍，还把所有来过的客户都电话调查一圈，对有些经济实力和体制内的顾客特别关照，一顿威逼利诱，能捞多少捞多少，就是这样敲诈勒索啊。所以这个公安基本上这个行业是不能干啊。为什么？人品就坏掉了啊，人品就坏了。你在公安这行业里面干一下不用两年，人品就坏掉，啥坏事都能干了。坐标上海，今年参加一个培训，有一个考证环节，听说是在疫情之前考试中心免费提供考试材料，现在因为地方财政紧张，到了考试单独收费、材料单独收费的地步。更崩溃的是，这个培训在考试结束之后可以申请国家职业技能补贴，相当于地方变相的向国家要钱。这还是财政情况相对好的上海，其他穷省是情况什么情况我已经不敢想象。基本上市以下的政府部门现在超过一半就是没有办法正常运作，就是正常的这个几个职能部门还是在运作，什么公安、税务这些、工商都在运作，但是其他那些已经搞不了事情了，没办法正常运作，也没有经费啊。就是人头费，现在是区以下的，就是市以下的，就是区县一级，就是只是发个人头费啊，想拿钱去搞什么事情基本上是可能性是零啊。 观点总有一天，欧美十八、十九世纪的那些革命，中国人也要再走一遍。总有一天，中国人也要为无代表、无纳税而抗争。人家十八、十九世纪走过的路，中国人也要再走一遍。因为这不仅仅是西方一域的价值观，而且是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都成立的法则。OK， 观点不捕捞都搞不好，捕捞就更惨。哎，情况我所在的华北地区地级市，交警队已经六个月没有发工资了。交警不是可以罚款吗？城管六个月没发工资，那这个政府那就没办法了。政府部门热线接线员现在在招聘，待遇是五险一金加最低生活保障，1500加到1700之间。OK， 观点王老师说的很对，除了太阳和空气都是双轨制啊。观点中国政府的社会治理方式，高标准立法，普遍性违法，这个说的很准啊。选择性执法，哎，这三位一体啊，高标准立法，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中间干什么？中间就是贪赃枉法，中间就是官员的贪赃枉法啊！这样的结果，在中国经营的民营企业，严格来说，没有一家找不出问题，就导致本地公安面对外地同行远洋捕捞束手无策，只能被动的应对。这跟习近平抓贪官是一个道理。中国的官员几乎找不到一个没有贪腐把柄的，因为标准在上层手里。为什么什么行为算作贪腐，由他一张嘴说了算。区别是习近平为了权力抓贪官，地方政府为了钱远洋捕捞，本质是一回事。习近平的贪腐主要还是政治，就是抓这个贪腐听话的，我依自己的就放过啊，政治对手就干掉。就办他啊，就这基本上是这样。所以习近平的反腐跟你这个有点不同啊，选择性的执法就是政治筛选啊。情况无利不起早，这句话是一个体制内卫健局做事的朋友和我讲，全民逐利时代，老百姓本来就应该逐利啊，他要生存的，官员逐利就不得了，官员一逐利这件事情就麻烦了啊，就贪腐就来了啊。情况上海社保基数已经调整到将近8000啊，大多数人一个月5000拿不到啊。上海的收入中位数我都不大记得了，但显然不到8000嘛啊。这基本上是违法的，因为你收的税超出他的收入呀，你这不违法吗？啊，所以中国各地、中国地方就到处在违法啊。企业负担有多重？街上到处是关门的店铺。观点，我说为什么我们那边农牧局怎么去和我们这边牧户要钱的现象？我以为地方政府的序幕，原来是从上坏到了根上。我们在自己的村子草地放牧，需要给政府交钱，不交钱就不让放。但是有别的村的人，上面有人，他们可以正大光明的在我们村草地上放养。真是在大陆真是一片祥和。OK， 情况上海警方到北京抓人，我们这么多受害人就遭殃了。报警后，警察说要我们走民宿。被骗到的钱到现在没有到自己口袋里，估计那些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真黑。情况观点，前一阵看一部有关清末经商的电视剧，有一幕就是政府以不到 5% 的价格强征当地富商的布厂，遭拒绝，政府直接捏造罪名，把富商绑到京城刑部判了个斩监后啊，最后富商变卖家产，布厂一分不要，白送才把当家人赎回来。我当时就觉得这不就是现实的复刻吗？100多年过去了，封建王朝结束了，可是社会的本质没有一点改变，真是令人心寒。 我告诉你，你在清朝还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你见过吗？清朝没见过，清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清朝比中共要清廉的多啊，理解吗？因为那个时候还要脸面的，共产党脸面都不要啊。这是我们以前，你要知道，在清朝最有名的案子是什么？小白菜啊，你看看小白菜结果是啥？小白菜的结果是啥？跟现在的，现在你看看多少？你去北京那个叫什么？北京的那个信访办，看看外面的人有多少，你就知道中国各地有多么黑暗。政治黑暗讲的是什么？政治黑暗讲的就这些啊。在中国，生物制药按照 3% 的税率征收，于是个别厂家把自己生产的药品按照生物制品的申报税率，但是药品批准文号上并不体现生物制品，应该是生物制品的药品批文比较严格。作为经营企业，我们理所当然的按照生产厂家的申报税率申报。如此十几二十几年，直到今年，当地的税务局让我们补交这部分税差，同一个国家其他省份适用的行为在另外一个省不行。我们怀疑是联邦制嘛，不行的原因是他说不行就不行，他想收钱，这就是他目的啊。就是一个国家呢，他没有弹性。弹性是什么？你比如说在美国，你税务局跑到来收税，你说你这是不对的，你跟他讲，然后他就硬跟你收，你就去告他，由法庭来定他到底合不合理，理解吗？最终你有个地方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但是中国没有啊，中国就没有。为什么？中国没有司法啊，他连立案都不立，看你怎么搞嘞啊，就是这个问题。关键我们现在地方债这个问题根本解决不了，要解决就必定要触碰现在的既得利益，然后要动这些人在现行体制上是不可能的啊，要更换体制。中国问题已经到了不见血光无法处理的地步，这会导致修正的难度极高，而这个最后冲突会更大，除非又有外部的资源撒到进场，但也只能稍稍缓解。OK， 2015年我跟同学投资易珠宝，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我知道呀，易珠宝，国家是查了，人也抓了，钱一分钱没回来给我，所有的钱都给在哪里？在中共那里啊。他办案的目的就把钱拿回来啊，没给你，没说要给你啊。他办案的目的还是敛财，不是主持公道，不是还社会公益啊。情况远洋捕捞疫情前就有了，当时我服务的公司就被跨市捕捞，公司关门，钱被冻结，员工工资都没有发就解散啊。情况身边有个做游戏的朋友，因为所谓的违法，把朋友5000万私人财产搜刮的一干二净啊。观点，高层只有做站错队，贪腐只是打倒的一个貌似合理的理由。是的，情况20多年前我就知道交管部门对超载或者不合规运营车辆罚款的规定，交管提留 60%， 罚款的执行人提成 40%、啊、观点，这种事在中国只会越来越多，乱权滥用权力，摆明就是打着执法旗号抢钱，根本就是有牌的盗贼，有牌有执照的盗贼，导致民不聊生。你现在的经济不好，其中我们讲习近平这个又是干这个干那个，但其实这些远洋捕捞伤害非常大，远洋捕捞现在近海捕捞伤害非常大啊。观点，现在明白了为什么网易多名高管被抓。我翻开网易多名高管被抓视频下面的评论，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抓得好。当我试图去发另外一个声音的时候，不知怎么脑子传来两个字，闭嘴啊。情况，上次坐高铁来广州，在广州南站看到几个便衣 压着十几个袋子头套黄马甲，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懂了啊。OK， 观点：中共现在对民营企业的搜刮，一方面对经济造成沉重打击，进一步的加速了经济危机的进程；另一方面，让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中共的真实嘴脸。现在简中媒体关于苏联解体的短视频下面的评论说明，民众对中共越发不满，对中共政权崩溃的局面不仅无动于衷，甚至暗暗叫好。中共从各个方面采取措施避免重复苏联的结局，但从整体的进程上来看又在重蹈覆辙。 OK， 以前有地主丫鬟都讲道德，现在什么都没有啊。观点：民企就是会下金蛋的鸡，这只鸡怎么努力下蛋了，钱还是不够花，那只能够说明别的地方花钱太多了，比如北京九月份还搞阅兵，就是应该取消啊。观点：五花八门的抢劫行为早在土改、民改、房改50年代已经横行，只要政权不改，这种抢劫就永远持续下去，无法无天。是的，就是这样。中共抢钱又不是现在在抢，早就开始抢钱，土改就开始抢钱。土改抢钱不仅抢钱还杀人，260万地主枪毙，直接枪毙掉。之前不是讲啊，我们跟比苏联要好，以前共产党讲我们不比苏联好，苏联就是枪毙然后剥夺，他说我们就改造，我们不枪毙，其实就枪毙了啊。共产党，所以共产党每个字标点符号都不要信啊。枪毙260万地主，把剥夺他的土地，然后分给农民，来让农民支持他，支持他之后呢，再把农民的土地再抢回来啊，搞什么呢？搞集体化，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就是把农民的土地全部抢回来，又抢回来搞一个集体农庄啊，就这意思啊。所以共产党的行为在政治上叫什么？独裁。独裁啊，在经济上就是抢劫啊，在社会上就是风控，就是三招啊。观点：中国公安没有法治观念，小罪顶多罚钱，却被罚款、判罚、没收全部财产，等于轻微罪变成重罪，抄家灭族啊。情况这两年经常在马路上。有警察跟贼一样站在街边不显眼的地方想办法给人罚款，正好我居住的地方是个小城市，大部分情况开不开车无所谓，所以我选择骑自行车出行，还能把油钱省，能少消费少消费，能不给中共提供税收就不给他提供税收，这年头把钱攥在自己手里才最安全。说的对，就是这样啊。观点不止这些，还有税务稽查、环保、消防、安监啊，那多了去了啊。那你要数的话，城建都给你去可以去查你啊。这样数的话，那至少10个部门可以查你，每个部门不多啊，每个部门不多，给你要个2000块啊，不多吧？10个部门就20000。你一个小店哪撑都撑不住的。当年培训暴雷，20000左右的投资，去年上海中院退给我100多块钱啊。提问：天真的我有个疑问，请问王老师，原来各个省份的银行都是能相互插手吗？啥意思？开在这个省的企业居然能够被其他地方的公安查？还真的能把钱抢走？你的问题是啥？我没搞懂。银行相互插手是啥意思？你跟我再讲讲清楚行不行？我没搞懂你想问啥。银行是这样的，银行是有个总行，然后各个分行，然后各个支行，各个支行下面还有一个分理处，大概银行的架构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你说是插手是啥意思啊。银行里的钱，公安拿着这个法院的传票，就可以去银行 把你的账号冻结，把你的钱冻住、冻结住，啊，查封，这就是查封账号，查封可以啊。他只要拿着这个检察院或者是法院开的这个传票，就可以把你查封，把钱转走。一般不转走钱，一般是冻结，冻结银行账号，就你动不了，啊，就这意思啊。一般不会转走，转走通常是什么？转走通常是骗子。啊，电信诈骗，啊，我点疑问，每年中国经济增长就算灌水，也多少有点东西，经济成长代表税收也相应相对增长，这些税收难道被中央拿去玩外交军事维稳？那也该有一半给地方政府，难道这些地方政府负债也是灌水以求中央关爱眼神吗？还是原来中央拨款给地方就不多，原来可以卖地可以补充不足，现在没人买了，所以穷了。各不明白地方建设来增长 GDP 的经费哪里来，难道也是地方想晋升 KPI 就要符合上面的交代，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干脆抢民企和韭菜。好吧，你把一个规地方政府的规模想得太小了啊！地方政府的规模很大的啊，怎么说呢？天津市啊，天津市，我查一下哈，天津市的财政收入一年是多少？我看一下啊，我查一下啊，天津。一个政府的财政规模比你想象的2024年天津财政收入2024，看一下2024，这个好差呀，这个搜索。天津市预算收入2133亿，2024年，去年是2100，大数2200亿吧，当时大概是这个。那当然它有各种各样的收入，才各种各样的支出啊。它的收入有一部分要给中央政府。那2200亿是分给他的啊，大家知道现在原来有个国税有个地税啊，国税收国家的税，地税收地方税。后来习近平上台把地税局给取消了，只有国税啊，现在全中国只有国税啊。那原来有社保局，现在社保局也没有了，社保局也取消了啊，由国税统一收社保费。所以基本上钱都跑到哪里去，钱全部由国税来收啊，这些。然后呢，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分啊，我们叫，所以叫中国叫分税制。分税制的比例是什么？分税制的比例大概是这样，地方政府收 55%， 中央政府收 45%。啊，然后呢，地方实际上中央政府能花多少呢？按照中央政府现在的事权，就是他花做的事情，中央政府实际上他能用的钱大概是 25%， 但他收了 45%， 本来这个钱全部由国税收，收回来以后呢，分给地方政府 55%， 中央政府拿 45%， 但中央政府 20% 要返还给地方政府，这叫什么？这叫转移支付，转移支付就这么来的 20%。那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不是有一半给他，就是加上转移支付的话呢，大概是75%跟25%的关系。但是呢，这百分之二十返还的20%就不是平均的了，不是按照你多给我，你给我的钱，我给返还你20%，不是，那就中央政府去调配。调配什么呢？比如说上海就不给了啊，上海就不给了。 啊，那广东呢给一点点啊，那四川多给一点，河南多给一点啊，他本就可能返还给他的就不止20%，可能30%都有啊，就看谁跟我的关系好，我就多给谁一点，这就是领导就是控制，通过这些费用来控制地方政府，就这意思。抢呢，现在的情况是，就算是分给了拿地方政府拿到了55%的税收，拿到55%的税收，它也不够，就是我讲的是这个问题啊，就是不是因为没有分给他，是有分给他，但分给他也不，我刚才讲这个天津的财政收入2200亿，天津一年花多少钱？天津一年花大概3000亿，对呀，他不够，钱不够的，那靠什么？靠卖地，靠卖地，现在地卖不动了，那不就中间有一大个窟窿在那，那窟窿子是什么？就发不了工资呗，区政府钱就各个区拨的款就减少，区政府本来自己可以捞点钱，给大家发点钱，结果现在地区政府自己也卖不了地，也搞不到钱。那就区政府公务员就拖欠薪水呗，啊，就这样，就这个情况，啊，所以地方政府穷凶极恶跟两件事有关，第一个跟地方卖地收入暴跌有关。原来在2020年前后吧，啊，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占他支出多少？30%，三分之一左右，平均啊，我讲的是平均数啊，30%左右。那你现在卖地收入能有多少？基本上清零，基本上是清零啊，平均是基本上清零。有热门城市会有一点，房地产热的城市有一点卖地收入，大部分你现在看到的卖地收入，大部分都是谁干的？国企干的。国企干这个目的是啥？变相的向银行借款啊，他呢他是拿到这块地去跟银行抵押，然后再把钱交给政府啊，就这意思。所以这是一块啊，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呢就是税收是暴跌，税收现在是暴跌。然后原来犄角旮旯有很多钱，你经济好吗？经济好，各种来钱的渠道，搞一场活动可以挣点钱，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然后中央政府奖励他、鼓励他干的一些事情，可以拿到一点钱，各种各样的钱。那你这些钱经济一差，这些钱都拿不到了，可能原来这些钱占他收入的支出的10%-20%，那这块就没有了，30%的卖地收入没有，那你想？然后他现在开始要还啥？还债，还债务本身是不用还，是不考虑还的，本金是不考虑还的，都还利息，利息所有的债务你本金不还，但是利息一定要还。那利息你想，现在地方政府多的利息占到他财政收入的一半，这一半要拿去还利息，赶紧说这怎么运作得过来？运作不过来。还有一个就是社保那边窟窿一大堆，社保是要靠地方政府补窟窿的，这一块窟窿越来越大，本来是这么大，现在变成这么大，我怎么填得上？但填不上又是政治问题，所以我就先把钱填这个，看其他地方都没钱了，所以地方政府就现在没办法运作的道理就这个道理。观点：中国民众不是唱民主制度烂很烂，是中共必须唱民主制度很烂，因为共产体制就不可能民主，民主它就死了。中共很清楚民主制度很好，但是再好也不如捞钱好，在中国大陆可以作威作福，一旦民主，老百姓会直接推翻共产党。情况9月1号开始实施电动车新国标，新国标很快速，不超过15公里，这样可以让老百姓再换一次车， 原来二十五的全部都不能用啊，反正就是折腾你，搞钱，目的就是搞钱啊。明明可以直接抢的，他却以执法的名义。你以为几十年前国民政府说的共匪是污蔑吗？不，那是名副其实的称呼啊啊！观点，如果不是王老师的报道，发生这种光怪陆离的事情，我肯定不会相信半点啊。情况，我在深圳最近一年以来，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多的因为各种原因被刑事拘留，而且大部分都是异地来的深圳执法。现在在深圳，在宝安设置了一个专门处置异地刑事案件的办公地点。观点，张明在谈到三反五反时说，中共原本是想让资本家发展一段时间，把猪养肥了再宰。改革开放几十年了，很多猪都很养肥了，现在这真是宰杀私企的大好时间，私企老板应该清醒。王先生说得好，中共就是那条毒蛇，本性难改，他就是要咬你，他就是要咬你，他根本忍不住，他根本忍不住，那是本能，那是基因啊。土改的时候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天天说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都是血和泪，我看只要是原始积累都是血和泪，资本主义哪有原始积累，那是编的故事，瞎骗人的，不要相信那样的鬼话啊！它不是原始积累，那不叫原始积累，那叫什么原始积累，那就是抢劫，赤裸裸的抢劫，跟原始积累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啊！情况，我骑个电动车不戴头盔罚我款，理由是为了我的安全，结果我回去取头盔，他说不行，一定要先交罚款啊。观点，中国政府还不如黑社会，黑社会还有点自知之明，懂得低调，跟一点基本底线和原则啊，甚至是尊重，毕竟俗话说道义有道，但是中国政府发起疯来，别说底线跟尊重，连自己人都不放过。是的，十几年前朋友在广州超生，被法院转走17万，然后给他一封信，说是违反国策的罚款啊，17万。情况，不是刚出了句名言，扶持民营企业的办法我们没有，但是搞死一个民营企业的办法有的是啊，那是。观点，10月开旧经济会议简直是一种讽刺，是为啥？十月份开旧经济会议？没听说呀！啊，现在公安基层介入民间纠纷，已经到了一个疯狂无需掩盖的地步，不搞到好处绝不放弃，谁来查都没用啊！情况，我的家人被迫回洛杉矶了，因为公安抢钱，民事借贷里债权人处罚。公安要求债务人直接还钱给公安，债权人又没诉讼，公安直接冻结账户，查封债务人的资产，要走刑事途径，还要要求还款，各种纪检委罚款乱象，该走的赶紧走吧，乱象丛生，令人匪夷所思啊！情况，几个月前我在国内的老父亲被电信诈骗了50万。报警后，当地公安马上出动，抓到了涉案的两个人，追回5万，50万就追回5万。之后跟我们说没有进展了，不知道追不到，还是被公安中饱私囊，多数是被公安中饱私囊。通常这有点像抓赌，大家知道抓赌怎么抓吗？冲进去，把人摁住，然后就把这个桌上的钱盖住，一个个问你的赌资是多少，10块钱啊，10块钱啊，就拿出来10块，你的赌资多少，20，问完一圈之后总共加在一起多少，赌资总共有多少，100块，桌上有多少，桌上有10万，哦，总共是100块赌资是吧，签字啊，然后就剩下十万块就给他们拿走，就这个意思啊，理解吧。观点，共产主义的核心是消灭私有制，而中共至今仍然保留制度性的延续， 雍正年间搞地丁合一改革，是在集中国家财权的同时，给老百姓部分土地保障，目的是打击豪强，增强皇权的财政。今天的制度却是名义上打击垄断资本，实际上是剥夺中产的财产权。没有，也打击啊，打击豪强也没问题啊，也是要打击的啊，跟中产关系不大，跟中产有啥关系？打击的就是这些大企业啊，让更多的资产掌握在国有和党政资本体系之下，没有党政资本体系这回事，就是共产党要控制，就是政府要控制。某种意义上讲，中共统治下的产权结构比清代还保守啊，就没有产权，比清代还保守，不是比清保守的问题，这哪是保守？共产党就没有产权制度，有产权制度就不会没收你的财产，清朝不会没收你的财产，为什么？他有地契呀，他有地契认的呀，啊，清朝什么情况呢？抄家那就没收你财产，抄家因为有罪名。那其他的情况你怎么会没收你的财产？不会的呀。共产党是不认产权制度，不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所以他才会没收你的财产。他哪有什么产权制度？他没有产权制度。观点读书的时候天天告诉我们资本家压榨劳动人民，现在看看到底谁更狠。去年大肆的远洋捕捞，今年又大规模的近海捕捞，本质上是仇视民营经济。北京同仁堂、贵州茅台、泸州老窖、桂林三花，历史重演的规律啊。情况我就是被捞的对象，他们这边一抓一大把，我们被冻结了10万，打电话去那边那个山旮旯地方派出所，问我愿不愿意退，不退不给解封。不给解，一直封。我说我正规经营的收款，所有的证据都有。他说我肯定是诈骗款才被冻结，然后又说证据充足的话可以解，转头又说不退不给我解。请问王老师，中共这种疯狂的收割，就没想过社会造成经济崩溃，进而造成社会动荡的政权更迭吗？这就是党天下跟皇权天下的差别。清政府也好，其他的皇帝也好，他至少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就是什么？这个国家不能坏掉。为什么？因为国家是我的，所以我不会让这国家坏掉，出了什么问题我要去解决。党天下不是，党天下是没有主体的，所以呢我这里搞坏一点，其他地方还有啊，怕啥？所以所有人都不在乎这个好坏的问题，理解吗？所以呢，你在中共的时代，中共统治的时代，没有人会管这件事情对整体经济有什么影响，不会管这个。我只管我现在要搞到这笔钱，我怎么搞到这笔钱的问题啊？所以他经济会不会不？你以为经济是怎么崩溃的？经济不就连习近平都不在乎，你在乎啥？你操啥心，对不对啊？习近平搞那个教培，习近平搞平台企业，他在乎了吗？他没在乎呀。他为什么不在乎？他们没有这样的文化呀。观点，刚刚那位派出所所长，我深有体会。我也是在国企上班，在 KTV 唱歌，喝醉了被碰瓷。现在一直要告我袭警，我是对警察一点好感都没有。我的同学就是派出所所长，我说他们就是坏蛋。我吃饭，我回去吃饭，我都不让他来。我说你这来了以后，我们就没法吃饭了。观点，对上面的网友发言，我说一下自己的看法。所谓消灭私有制，从古到现在都在变化。你说古代的皇帝和土地主共同治理天下。这个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农民更多的是依附地主，千千万万的地主就是一个个小团体，就带来了差异性，就有了好地主坏地主。现在没了小地主，现在的情况是 平等的当地当奴隶。地主其实是承担了大部分的社会公共服务和基层政权的责任行为或者是功能啊。那你看地主干什么？地主要么呢就地主办私塾办教育啊，地主那个时候鳏寡孤独谁养？你以前见过清朝鳏寡孤独在外面流浪的吗？没有。为什么？地主养这些没有五保户，现在的五保户是地主在养，修桥补路是地主在养。为什么？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我爷爷就是干这些事情的人。所以地主其实你说皇帝跟地主共治天下，通常我们不叫地主，叫乡绅。皇帝是跟乡绅一起共治天下。为什么县长，以前的县长县令几个衙役五个衙役就能治理一个县？为啥？不就是因为大 99% 的事情全部都在乡绅那个层面已经解决了吗？观点，刘志和文化大革命时候的隔离审查差不多，更加程序啊，更加专业。文化大革命的隔离审查不一样，文化大革命上来就打人，各种打人啊。刘志是不打人，所有的纪委监委都不打人，虽然他也很残酷，但是他不打人啊，不一样啊。我们不能够罔顾事实，要讲事实啊。程序化是这样的，专业化专不专业不专，共产党不存在专业这两个字。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好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周末愉快，谢谢啊。